One.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。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白健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
我们今天要继续讲这个扫罗先生。哎呀，对于不熟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最近听我们的节目恐怕有点吃力。
应当还好，因为扫罗这个故事性还是比较强的。
你没信主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是扫罗吗？
哦，那不知道。
就是啦。
大卫知道呀。
你真知道吗？你光知道他是个王。
大卫至少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那个雕塑知道对吧？
哎呀，那个就是没穿衣服的小男孩，就是这样子。
对啊，
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也看啊基督教的刊物。
嗯嗯。
我真看不懂，你不要说别的东西。他们每次讲说罗马书啊，或者保罗说什么说什么，这两个名字我是记得的。
嗯，
我那个时候连这两个名字跟圣经有什么关系都搞不清楚。
你是什么罗马书跟保罗？
我不可能知道他跟保罗有什么关系，我不可能知道保罗是谁，我尤其还不知道说你们除了圣经之外，怎么还有一个叫做罗马书的书？这罗马书又是什么？这历史上的什么东西？
嗯。
后来我自己在写东西的时候，我要是福音性格，我总是要把它加上圣经新约罗马书里面说，
这样人家才清楚一点。
我不是没有兴趣去读那些东西，但是我读的时候就已经摔了个跤了。
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蛮难搞清楚的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圣经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是从读英文的角度，那也就看一看前面的创世纪啊什么的，好像故事性比较强一点。那里面什么人物啊什么都完全搞不清楚，
你记不得的，
而且它又是英文的，
那更糟糕。你要明白圣经啊，非得有圣灵不行。那我得就找了本圣经，哗一看下去都清楚了。
嗯，对，
以前不是没读过，以前读着像天方夜谭似的，你觉得这东西是漫无章法，东说一句西说一句，其实啊，圣经里面意思是很清楚的。那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是一个旧约的王，所谓旧约就是，新约之前叫做旧约嘛。啊，主耶稣来之前呐，至少上了1000多年。以色列，
文哥是不是得到什么反馈啊？什么？所以今天上来先做一些基本的说明啊，或者普及。
不是，
普及性的教育。
文哥今天早上从另外一边下床。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扫罗是一个王，距今天已经3000多年了。
可不可以说就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呢？
对，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。神不要他们立王，可是他们想要立王。
我们先多说几句，立王之前以色列人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如果用我们以前的概念，我的说可能是不是说可以说他是个部落社会呢，或者氏族社会呢？
怎么说都不是，他们是神从埃及带出来的一群叫花子。
因为如果这样说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讲吧，如果按照我们这个一般观点，
这是讲的。
王之前就是认为这个社会首先一种部落社会、氏族社会，
嗯，
然后慢慢的建立了一个王国啊或者之类的这种东西，
嗯，
所以阶级斗争呢是越来越激烈，就分成了统治阶层和非统治阶层，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印象，就对整个社会发展程序是这样。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封建社会啦、资本主义社会啦、什么什么的。当时的社会人类学啊，应该不是很发达嘛，但是刚刚有一点起步。
这个越发达越迷糊。
当时对一些还存在一些什么部落社会啊进行考察啊，他们觉得可能我们人类那个前期就是这个样子。
基本的迷糊就是他老认为人类是进化来的，圣经说的很清楚，人是退化到这个地步的。
对啊，这就认为人类是进化的，社会也是进化的，是所以从低级向高级，从简单到复杂，是这样的。
他如果照进化论讲，他到了唐朝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想唐朝以前还有个聪明人。
嗯，
哎，我们的祖先一定不知道从洞里面爬出来的时候，经过了多长的奋斗啊，终于站起来开始有点思想了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圣经从一开头就讲，我们老祖先比我们现在的人要聪明得多。
那当
然。而且聪明到一个地步呢，他们实际上在洪水以前啊，亚当的后裔各干各的，全部都能独立生存。在那个艰难的社会里边，你也看不见多少的制度，你只看见可能有城市文明，其他的不是像我们现在讲的这样慢慢发展起来的。人之所以有部落，其实是什么事情开始的，你晓得吧？
什么事情开始？
哎，大家都不这样想，照着圣经的说法，其实是从耶和华变乱天下人的言语开始，言语不通，大家就自然就分开来了。
言语相通的就聚到一起，对不对？
对，有的往东走，有的往西走啊。
嗯，
那中国人老祖先是从挪亚那边一直走到黄河流域来，这我们早期的节目做过了，在《诗经》里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样自西取东啊。
对，
来朝走马，率西水浒，这样来到了渭河流域。所谓势比百川，瞻此复原啊。那个时候他们所看见的景况全部都记在我们的诗经里面。
嗯，
但是因为你不信圣经，所以呢，今天人去解释那段古书，他就说啊，他们出去游玩去了。
你这段话是诗经里面的是吗？
是啊，
尚书里面也有吧？尚书里面应当有
啊。尚书不一样啊，因为尚书是有点政治文献。
嗯，对。
是尚书是讲当时的事情，加上一点他们可能有的说法想法。诗经就不一样，诗经是传唱的东西。
嗯，
传唱的东西就像你现在教给小孩的歌，一定比你年纪大。
那当然，
对不对？祖先传唱下来，周人讲到他们怎么从西边迁到东边来的历史，商人讲到他们的祖先是怎么回事，哎呀，一律都有这个特色。从洪水开始讲，从大迁徙开始讲，
对，
对不对？完全合乎圣经的这个记载。
对，如果说回头去看一些少数民族史诗啊，现在能够记录下来的，他们都一直传唱下来，都可以看到大洪水的痕迹的。
对，所以马克思的思想是非常偏颇的，达尔文的思想更不用讲了。现在这些专家把他们的思想再加起来，再继续来解释呢，是越解释越偏啊。以色列人就是所谓亚伯拉罕的后裔了，一个中东人，他的后裔，他的子孙，他的子孙也包括现在很多啊附近的阿拉伯人。到了亚伯拉罕第三代，就是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，那些就是现在所谓的犹太人。这些犹太人在埃及做苦工，所以你要照马克思的思想呢，这些人其实是哎被这个封建社会奴役，然后、
那是奴隶社会的，说不定。
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上帝呢亲自派了摩西下去把他们解放出来，
哎，
对不对？所以你说马克思怎么可能不信上帝？他当然信上帝，他完全是一个效法上帝的人，对不对？
嗯嗯，对。
他要解放全世界的这个工农阶级、无产阶级嘛？就可惜他效法着，他自己成了上帝，他代替了上帝了。哎，这样的角色在圣经里另外还有个名字，咱们节目里就不方便说了。那用马克思的角度来讲，这个无产阶级的代表啊，百分之百是那时候以色列人，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犹太人嘛，所以他知道的可清楚了。
哎，
这一群人男丁有600,000，全部是做苦工的。
嗯嗯。
过了红海就来到迦南地的旷野，又从这个迦南地的旷野过了约旦河进到现在的啊以色列地。他们在那个地方呢过了差不多啊两三百年的日子，就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扫罗。
嗯，
那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呢？你说进去以后的社会制度是什么呢？诶，他们其实啊照现在的观点讲，你把它想的最好的就是一个大教会。
嗯，
这个大教会有组织有结构啊，那谁作为他们的中心呢？耶和华的会幕作为他们的中心。你说哇，神亲自住在他们中间，那这个老百姓还有问题吗？哎呀，
就是问题多得很，对吧？
你不能望文生义，因为神虽然住在他们中间呢，却是相当隐藏的。你看是看得见，你也晓得他在会幕里边，你也会怕他。不过呢，当老百姓离弃神的时候，你却看见神任凭他们。
嗯，
神不会说你们今天哎呀整个民族走错了方向，你们这群人呢要闯祸啦，我就伸手把你们挡着。不不，他不是这样子的，他就让你去。哎，
那应当说神还是有很多的旨意在那里，或者很多的教导的，对吧？
不见得，至少你从这个他们出埃及之后 赐给摩西的律法呢，这个律法都是交给人去遵守的，你说人不遵守怎么样？哎，到后来等到了扫罗之后，这时候你会发现他不怎么样，并不是照我们想的这么现世报的。
嗯，
上帝是越接近他呢，他就越清楚；越远离他呢，哎，显然他那时候就越模糊，容让他们这样离弃他，在会幕里面，甚至约柜被掳去了，神也容让这件事情就这么发生。那每一次有什么事情呢，神就任凭他们走歪路，走到什么地步呢？走到被四围的邻国欺压，人家又逼以色列人做苦工，这是很可怜的、
嗯哎、
对不对？本来你们是神的选民，从埃及被解放出来，又进了约旦河，又是一支常胜军啊，把神赐给你们的地都打下来了，成了一个强盛的族群。可是现在呢，周围的人呢就起来反而压制你们。那这些话都是老早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好，借着摩西的时候、嗯、啊讲好，说你们将来若是离弃我的话呢，就会有这些事临到你，临到他们，他们等于在自己的地又成了做奴隶的啊，又开始哭求神啦，又开始回心转意啦，神就会从他们中间兴起一个所谓的民族英雄来暂时解救他们。
嗯，
可是这个民族英雄只是把他们从敌人的手底下救出来，却没有办法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，经历神丰富的同在、
嗯、
所以以色列人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就像这个华尔街的股票一样，一下上去一下下来，一下上去一下下来。
但是实际上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是比较悲惨的，
那
所以他们想要一个王，对不对？
对，但是在这个王之前呢，神其实早就照着摩西的预言给他们兴起了一个很特殊的角色，一个很特殊的职分，这个职分就是后来被什么穆罕默德啊，还有摩门教的史密斯啊啊、
嗯，
都偷拿去用。这个职分有个头衔叫什么呢？叫先知。
啊，出现了很多的先知
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神从他们中间呐、啊，在这个混乱之中呢，神突然兴起了一位
啊、
而且这个是照着预言来做的，就是撒母耳。神立撒母耳为以色列的什么？先知，这个词我们今天听明白，在当时是如雷贯耳，因为当时带着他们打仗解救他们苦难的没有一个叫做先知，都叫做士师啊，叫做法官。
嗯，你的意思说就先知这个词是从撒母耳这开始的，
第一个在这个职份上任职的是撒母耳，但是这个头衔从亚伯拉罕从摩西就已经神对他们讲了。
这个问题我都没注意到，就是说你所谓先知，先知可以说可以这么说，就是从撒母耳这开始
真真正正神在以色列中兴起的先知、嗯、当时就是撒母耳。神曾经对摩西讲，这是几百年以前讲的、嗯、将来我从你们的弟兄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向你，凡是不听从他的必然从民间全然灭绝。
嗯嗯，
这个我们今天看是指主耶稣基督了，但是在当时以色列人的心里面就是撒母耳。
嗯，
凡撒母耳所说的话都应验了，这个很怕人的。那撒母耳做什么事情呢？他就把以色列人呢、啊，先带回到神的面前来。什么叫先带回到神的面前来？就是说今天我们哎，好多的弟兄姐妹啊，家庭啊，他们都有婚姻问题，是不是、啊
嗯嗯？
那婚姻问题怎么解决呢？哎，先带回到神面前来，是不是？
哎，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简单、啊。实在是很不容易啊、
哎、以色列人是跌跌碰碰浑身青肿啊，撒母耳开始以神的道指教他们、嗯、告诉他们神的心意是什么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，全族的人来到神面前了、啊、他们就比较有安舒太平的日子，不会老在仇敌的欺压底下了、啊、
嗯，
但是撒母耳年纪老了，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呢又不像他父亲这样，那以色列人就急了，他们就来找撒母耳说：“哎，给我们立个王吧！为什么给我们立个王呢？”
王又来了，
对对对，给我们立个王吧！要像我们四围的邻国一样，这样多好！因为一个王是看得见的，我们觉得有依靠。你这个撒母耳带我们回到耶和华的面前，在你还活着的时候行，你死了，我们谁这么大的本事啊？对不对？
啊、
那老百姓不明白，其实他们需不需要撒母耳这个先知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呢？
从我们现在来看是不需要的。
当时神已经把全备的律法颁给摩西了，以色列人自己不去读不去遵行，所以就走迷了路。
阿蒙哥这个说法对当时以色列人要求过高，因为以色列人直到现在他们还是要祭司啊，打祭司啊这一套东西，
不
对不对？
祭司归祭司啊，祭司一直在那里，
嗯，
只是这个先知的职分是不是必要，在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讲，是不是一定需要撒母耳这位先知来指教他们，他们才知道怎么办？其实不是的，因为摩西那个时候，约书亚那个时候，他们都来到神面前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
神的话已经讲在那里，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得救之后，再一读到圣经，哎呀，拍腿叹息，你完全可以回头看说，当初我的人生从哪一个点上走差了？
嗯，
我还记得我在念书的时候，学校里面呢有一个基督徒团契。新生还没有报到，他们的邀请信就来了，要新生去参加他们的团契的一个退休会。
嗯嗯，
我那时候很想去，而且那个想呢是一种很奇怪的想。
什么叫很奇怪的想？
但是我就很想去，很想去，后来就没去。我没去，那我进了大学，一开始认识的就不是基督徒了。
嗯，
没有人指导我了，没有人帮助了，也没有人用神的话来规范我了。那我一进了校园就像脱缰野马一样，是不是？爱干什么干什么。对
对啊，
如果假设，因为我确实认识这样的同学，他们在进学校之前就先去参加了团契的活动，在团契活动里面就结识了朋友，他们就喜欢参加聚会，以后他们就固定参加聚会，就看着他们一年一年生命成长，到了毕业的时候，我是一个整个在花花世界里面玩的人，他们已经成了很近前的弟兄姐妹了。
这个怎么说？我是没有这方面经验了，因为
对啊，你
成长
的环境没这样的没这样的条件
环境。但我听小贝讲过，是不是？他那时候在大学对那些基督徒的男生啊，他是最看不起的。
我有一样的看法。
嗯，你跟小贝有共同的看法，就是说，
对，第一步就交错了朋友嘛。你回头看可以看见这件事情的，你婚姻遇见问题也是，等着你信主了，你再回头读圣经，哎呀，真是圣经所说的拍腿叹息啊。我当时怎么这么糊涂，我不晓得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我也不晓得婚姻不是我们两个因爱而结合，是我们两个一同进入神所设立的这个圣约里边。
哎，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的教导都是错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讲婚姻啊，这讲爱情，是吧？
对，圣经讲的是爱，这个爱呢是因为神爱我们，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你没有这个起点，你的婚姻就是自掘坟墓。
哎，所以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只有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，还有这种说法。
那爱情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意思，道德就更不用讲了。
对呀，
没有上帝的，不管是婚姻也好，事业也好，最后都是掉进黑坑里面去，还有什么好讲的？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一样，神其实给了他们全备的律法，他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当时他们面对世界上最强的军队就是埃及人。面对埃及人的时候是手无寸铁的一批奴隶，这些埃及人就是从前管辖他们的督工啊。
嗯嗯，
走到红海边上眼看都没有路了，神亲自把埃及兵给他灭绝了。
嗯，
但是以色列人一定不能怕，你得跟着主，以后这就是他们应该走的模式，应该走的道路。可是显然后来的以色列人他们实在是走不下去，你要是紧紧跟着神，照着当时神所赐给他们的律法，那神一定保守他们。你如果离弃神，神就离弃你，在当时旧约是这么来的。
哎，所以这蒙哥在这提到几个概念了，实际上我以前也没有好好想过，就是说，你说是士师，撒母耳是先知，撒母耳呢又跟摩西、约书亚又他们不一样，然后撒母耳以后的大卫、扫罗那是王又不一样，那么实际上这几个角色，你说蒙哥是不是说清再跟我们说说清楚？我觉得，比如撒母耳跟摩西、约书亚有什么个不一样法？
你要是还没信主，你听到这些名词又昏了。什么叫做先知？
那我相信好多人，包括我一样，我都没认真想过旧约里面这些人物他怎么样的角色。
你这样讲
好
了，起初亚伯拉罕被称为先知，因为他有神的话，神跟他来往，别人不认识神，他认识神。后来呢，摩西从山上领下来神的圣言，他当然被称为先知。以后从以色列中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，那既然说像摩西，摩西当然是先知了。约书亚就不是先知了，约书亚算是头一位士师，他是领兵打仗的。可是因为他自己和那一世代的人，在旷野养成的那一个世代都是认识神的人，所以当时问题不大。他专心负责打仗，并且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画，到他死的时候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还有未得之地你们要去得，要侍奉神。 那萨摩尔是怎么回事的？为什么刚才会举出这个啊？我从前念书啊，或者大家婚姻走错路的例子，因为萨摩尔主要的职分不是从神那边领些什么新的话、新的规矩、新的律法，而是就着神已经颁给以色列人的话，作为正道善路来教导他们，把他们慢慢的引回到正途上。当然神直接对他说话，不过恐怕他最重要的功用啊，就很像后来所谓的教导的和牧养的，是一个教师牧羊人的职分。这职分是非常重要的。你从前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，神就说了，你们就归我，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做圣洁的祭司来服侍我，这样服侍的结果，我一定使你们四境平安。老百姓明白律法不一定需要先知，老百姓不明白律法，先知就要让他们回到神已经赐给他们的话，照这个样子来服侍神。你们在万民中会看为稀奇，因为这些人没有王，他们就是有摩西从山上领下来的圣言，当他们照着行的时候，神就说了，我必使你们在列国中作首不作尾啊。本来当摩西还有约书亚那个时代这样与神同行的时候，并没有撒母耳这个先知在帮助他们，就是神替你立的祭司立位人，把这个律法教导给你，怎么做教导给你就行了。以色列人不这样做走偏了，神才兴起所谓大有能力的勇士啊，解救他们从困苦里面出来。可是这些大有能力的勇士不见得明白神的心意，
也不见得还是不明白、
也不见得有这个信心和这个见识把以色列人带回到神面前。
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参孙，对吧？参孙、
参孙打架很厉害，打敌人很厉害，可是他怎么样把百姓带到神面前来？
他好像对此一无所知一样的。
圣经清清楚楚的记载他做各样不洁净的事情，在妓女的怀里面睡觉。
对啊，当然最后好像结局还算是可以。
哎，死的时候杀的敌人比活的时候还多，因为他力气大。他最后他是两眼被挖掉吗？是不是铁链子捆在这个偶像的大柱子上，他两手一板呢、整个的庙就塌了，压死了很多人。可是即或如此，他杀的非利士人比他活的时候杀的还多，他有没有把一个以色列人引回到神面前？没有喂。
好像没有。
所以到最后神突然替他们兴起了一个新的职分，叫做先知。
这就是撒母耳了。
对，这撒母耳先知这个职分呢，就是用正道善路指教以色列人，让以色列人听他的话，让以色列人开始慢慢回到神的面前。这个回到的过程啊、圣经就说了，20年之中啊、让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。这句话说的很有意思的，
倾向耶和华
还不真的是回到，但是至少啊，就好像这个毛都理顺了一样，对不对？
方向变过来了，
方向变过来，方向虽然变过来，工作完成没有？没有完成。撒母耳老了，以色列人又害怕了，就求他立个王。立什么样的王呢？那当时撒母耳就说了，这件事情呢，不是神所喜悦。但是神就跟撒母耳讲，他们不是离弃你，乃是离弃我。他们不是没有王，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王。
哎，对呀、这话说得很清楚。
王一立起来，如果这个王还是照着当初神领他们出来的心意，好好的啊，就着神的话装备自己，把百姓接着撒母耳的工作带回到神面前，那你立王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尽管神不开心，你在神面前仍然是有路走的。就怕是立王本身已经出了事情，立出来的王呢，嘿嘿，又不争气，那就麻烦了。
那就扫罗一样的人物。
扫罗什么样的人物呢？我们上次刚刚讲到，撒母耳在众民面前抬举他，抓阄就能够一族一族一家最后抓到他。可是他居然把自己藏在一个叫做器具里，不知道什么样的器具里，也许是耕牛的，是不是？
躲起来的吧？
对，也许是打麦子的。大家不知道他在哪儿呢？哎，耶和华说，问耶和华，我们上次说了，不知道耶和华怎么讲的，是借着撒母耳讲还是怎么样，总之百姓听到了，总之百姓明白了。哎，他藏在器具中了圣经说，众人就跑去从那里头领他出来。如果一个弟兄，一个服侍神的人，神已经把这个职分给你，你呢却不承接， 无论是因为自己胆子小，是因为自己所谓的谦卑，这都不是真的谦卑的，以后你就看得出来，是因为没见识。
哎，他好像根本就不知道神的旨意。
对，那接下来就有一个很危险的结果。什么结果呢？你这个王呢，是百姓把你领出来的，是百姓把你推上去的。那这时候谁的声音大？
百姓的声音大。
那还用讲吗？向来百姓的声音一大就麻烦了，因为神在我们中间不是没有旨意啊，神已经立了律法，已经把一切的事情交代给摩西，这撒母耳呢也明白神的心意。那百姓要是压过了这些服侍的人，你就麻烦。但是这次百姓为什么压过服侍的人？是因为服侍的人自己该出来不出来。
哎，所以百姓就把他拉出来了。
百姓把他拉出来，重点不是在这里，而是你想想看，这些百姓在扫罗手下到底会怎么样？他们合在一起，到底会做出什么东西来？对不对？所以就着我们那个主耶稣的比喻，那个仆人把银子藏在地里边，扫罗犯的第一个错就是把自己藏起来。
那我想这个就像现在民选总统一样了吧？老百姓有什么想法？他的干政每两周啊都有一次民意调查，是
是，这个比那个还糟糕。讲到现在教会的情况，那比那个还糟糕。明明是神在我们中间做工，可是弟兄姐妹却疲软得很，大家都没有方向，大家都走不动路。你今天要我们想办法，我们想的恐怕也是像当年以色列人一样啊，替我们立个王吧，聘个牧吧，什么事情专家替我们处理处理就好了。因为很可能许多该出来站在职位上的人呢，都藏在戏剧里嘞。好了，我们牢骚就发到这个地方啊，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了。
好的。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